这个腾讯和阿里的财报做一个解读吧，然后另外也谈一谈我们的对这财报所出现的一些描述呢，再做一定的这个我们的一个理解。因为昨天我们其实也看到了美股，阿里巴巴这边包括腾讯的 ADR 这边呢，其实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涨幅。那前期呢，整个因为恒科的这块的一个，包括港股这块的一个交易吧，那其实腾讯呢回调比较多，阿里呢也有很大的这块的一个震动和波动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我们觉得这次一季报呢还是有非常多的信息呢是值得进一步的去关注的。那我先说一下阿里的我们大的一个解读方向。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整体来看阿里的这次腾讯的这次财报呢，其实相对收入上，确实略有 miss，但是这个相对也能理解，然后那个利润上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那 CapEx 这边呢，市场看到了就是腾讯的 CapEx 的环比呢，还是有一定的，同比是大概有一定增加，那这个数额呢，比市场的，就彭博上的一致预期呢，略高一些，但是呢，因为整个对腾讯的这个今年的 CapEx 呢，现在市场的预期还是相对来讲 range 是比较大。那有些人，如果按照就是200多亿，其实还是按照之前对腾讯的这个，所谓 loading 这块的一个指引，但实际上26年其实并不再有这个 loading 这个指引，所以大家对这个比例如果不变的情况下来讲，大家之前觉得可能大概就1000亿左右的这个 CapEx，那现在呢，这种表述，那大概率我们觉得，就是目前来看，至少你下半年可能会比这个 Q1 包括加 Q2 这块可能还更多。那这种的 CapEx 的一个上修呢，或者是一个膨胀，肯定是一定的啊。那所以我们至少觉得目前的 CapEx 肯定在1500亿，甚至会更高。然后但有没有达到市场很多的这个预期呢？其实我们觉得也存在一定的这个差距啊。那市场有更高的这块预期，我们就不再讲这个具体的数值了。但是我们觉得这块的上修呢，我们之前也做过一定的解读，就是基于这个业务的需求。那这个业务需求其实来自于两方面啊。第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 AI 这边的这个叙事，然后包括整个的这个像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混元的这块的一个模型进度肯定是加速的啊。那在混元三 preview 这个上升之后，就是上线之后，那其实看到像 OpenRouter 这里边它的这个调用量其实还比较大。那我们觉得首先可能还是便宜，第二个呢就是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这个腾讯在一个大的这个比如架构之下，然后呢会有一个比较多的这块的一个能力上的一个进步吧，或者是在一个相对改变了过去错误，或者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有了更多的这个推进。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一直讲6月份微信这边呢会灰度这个 Agent，那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觉得确定度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大概判断5月25号这个可能会做一个封板这个排期，那封板之后，那这个产品，就是以微信 agent 的这样一个产品形态，就会进入到逐步的灰色当中啊，所以6月份这个事情呢，也相对比较确认，而且也确实有不少这个小程序的这个供给方吧，接到了这块的一个调试配置接入的这块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产业的生态呢，肯定是在被调动起来的。那整个微信的这个 agent 的这个形态，我们觉得第一是打通了微信的基础能力，第二个就是也接入了微信的这种内容型的生态和生活服务型的这个生态，那包括公众号、视频号、小程序啊，这个可能都是在进度当中的。所以腾讯的这个叙事 AI 这块呢，还是在逐步理顺的，就是我们还是期待它的这个在模型层面上有进一步的这个推进。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市场真正在关注的，或者是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就是这个 AI 时代的这种估值方式。因为阿里已经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甚至我们觉得快手也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短期的这个 EPS 和 CapEx，包括对 AI 产品的这块的一个投入，我们到底如何去协调这块的一个估值？那因为 CapEx 的这个极度的膨胀，肯定会侵占 现金流，然后包括可能会进一步的减持利润这块的一个释放。那同时对 AI 产品短期的投入，不管是费用、人力啊这块的这个投入，那这块呢也会影响到净利率的这块的一个水平。那利润略薄的公司，那这块的影响可能也会略大。那很多的这个港股互联网公司，在这个过程中间，最开始可能是一个估值的坍塌，那最后呢，大家会用各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再把主业的这种经营性的数据，然后再与新业务的这块的一个投入性的数据做一个分拆之后，那再做一个这个估值。那我们看快手，其实把可零做一个独立分拆，并且单独融资，这也是在给市场提供快手的估值方式。那腾讯我们觉得是一样的，那腾讯的基本业务的稳健度还是非常强，并且腾讯在新的这个产品中间虽然有投入，但我们看到一季度这块利润的释放的稳健度也还是好，所以我们觉得，第一是确实长期战略投资呢，给负估值或者是一个这个思路，在过去的几个月有点演绎的比较极致，那现在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思路调整的过程啊，那所以我们觉得，腾讯今后阶段性的话，那它的估值呢，肯定还是会逐步修复的。那这个修复的这个叠加，肯定是来自于整个叙事的一个理顺，然后再叠加的产品或者应用形态的这块的一个推进。那包括阿里这次把那个Mars 这个产品，这个 VR 的这个收入呢，也做一个独立的拆出来啊，那也是在给市场提供新的这块的一个估值方式啊。所以我们自己觉得，就整个大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在 AI 时代的估值，我们要做好这个 EPM 开派投入新产品的这个投入，再加上新产品收入这边的独立分拆的这个估值如何去协调，那这个都是一个估值体系的这个变化，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这是腾讯的这个情况。那阿里这边我们看到也是，就阿里的这个主业的基本压力还是比较大，但是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第一次把 Mars 这个收入呢做了一个分拆，并且在交流中间呢给了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这个指引，就是300亿以上的这个有 ARR 的收入到今年年底。那第二个呢，就是云这边的业务呢还是在加速。那同时阿里的 CapEx 也会，目前指引上来讲是在那个比就是2年前给的这个指引还是更高一，1年前给的指引还是更高一些的，但是这个投入呢肯定也是往上走。所以我先初步总结一下，就是在 AI 叙事中间呢，那需要一个新的估值体系。同时现在各家的互联网公司呢，其实一方面确实在基于 AI 的这个业务的实际的这个需求和演变，然后以及产业的这块的发展的，在增进 CapEx 的投入，同时对 AI 产品也做了更多的费用性上的这个投入。那这块的这个短期的这个影响，对估值的这个冲击，对 EPS 的冲击，我们觉得都经历了一个消化，所以现在是一个估值体系重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觉得可以进一步的去关注这个 AI 业务以及他们对 AI 这边的投入之后，那产生一些真实的业务场景的需求。那毕竟腾讯和阿里是中国整个覆盖面吧，然后以及业务覆盖面最为广阔的这块公司，也跟所有的这个 C 端用户最为接近的这块的一个公司，所以他们的这个在整个 AI 产品性的这个探索当中，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啊，所以我们觉得也在继续建议重点去关注整个的这个估值体系重塑下的这个互联网大厂这块的一个情况。然后关于这个腾讯 Agent 的这块进度呢，然后也可以欢迎再联系我们。那后面呢，我们有请一下那个孟杰，然后也具体讲一下腾讯的这个财务的一个具体情况，好吧？有请孟杰。
哎，好嘞，谢谢东哥。那大家好，我来分享一下，就是腾讯就是 Q1 业绩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首先，其实从收入端来看的话，整体是增长了9个点，然后利润端是增长了11个点。那这个的话就是收入端是有一个小幅 miss，然后利润端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的一个情况。那整体来看的话，这个 miss 其实主要是来以及说社交网络可能都是有一点小幅 miss，但是我们认为就这个的话，倒并不需要特别的过度担心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大部分的原因，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收入方式以及收入时间的这个确认。 收入时间确认，因为今年的春节会相对的比较晚一点，所以说很多的一个收入它其实是递延到要在之后的一个季度去确认的。但是我们其实如果真的看它这个核心业务的一些表现来讲的话，尤其是在国内的游戏这一端，它的三角洲，然后王者荣耀还有和平精英这几款就是最头部的游戏，在公司的这个游戏收入占比中也是最大的几款游戏，其实在流水端都是创了这个历史的新高的。那整体国内的一个游戏业务在整体盘子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流水端还是有10%几的增长的。但我们看到，其实 Q1 的话，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国内的一个游戏收入同比只有6%的一个增长嘛，那这很明显是一个流水和收入之间一个时间错配的一个问题。那它我们也看到说，就是整体的一个就是它的递延收入其实环比是增加了300多亿。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后续几个季度，我们觉得在游戏这一端，它的这个整体收入逐季去把这个递延收入以及说 Q1 的这些流水逐渐去确认的一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然后并且就是之后的一个其实在今年的 Q2 到 Q4，可能整体的一个压力，因为 Q1 的表现这么好，都不会特别大。那从新游戏的一些方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包括像《洛克王国》今年在上线以来，整体的一个表现也非常好。那现在其实也是成为了这个腾讯又一款过千万 DAU 的一个产品，目前它的这个 DAU 已经到了1300万。那这块来讲的话，就是除了之前的这个老游戏，包括 Q1 的这些创新游戏，它们表现得非常好之外，那其实在今年的 Q2 开始，它还是有一些新的游戏在上线，那去陆续的去再去接档它这个游戏流水。那我们所以说觉得在游戏的这一端，整体是不用太担心它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的，那还是能够给公司持续的去贡献现金流，以及说是去贡献利润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像自研游戏这些，它的整体的一个利润率也会比较高。那在这块来讲的话，它的利润率高其实是能够在部分情况下冲抵掉这个因为 AI 的一些投入对于公司整体的一个毛利的影响的那这个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像广告的话，今年在 Q1 它其实是已经有确认一部分这个 AI 的一个折旧摊销，所以说它的毛利率可能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广告实际它的这个整体业务端是 beat 的，因为可能大家之前的一个市场预期就在18%左右的一个增长，那实际上其实是做到了接近20%左右的一个增长。那这个其实相较于市场预期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的 beat。那我们看到广告目前它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这个主要的一个增长驱动力，我们觉得还是来自于AI 使得就是公司的这个广告的推荐更加的精准了。因此的话，这个其实会带来广告主他能够他的 ROI 在有提升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就会对于这个广告渠道会有更多的一个广告预算的倾斜。那像我们看到，它就是从去年开始推，去年下半年推出的这个 M 加的这个智能广告产品，那目前它在广告主的这个消耗中也是占比达到了30%那这个产品来讲的话，那其实就是因为广告主他在没有达到自己 ROI 设置的一个下限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投。所以说，这种类型的一些产品的推出呢，使得大家广告主的消耗就是会变多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认为就是像头部的这些大厂，尤其是在上一个阶段，就是在 AI 还没有太赋能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比其他的一些推荐算法做得好的公司的一些大厂来讲的话，目前其实是一个追赶的机会。那我们也看到说，腾讯的广告其实在最近的1到2年内，就是整体的一个广告增速都是保持在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增长。那我们觉得去展望后面的 Q2 来讲的话，仍然是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会比较不错的增速，因为 Q2 这边的话，其实还是有618这样子的一个旺季。虽然说618并不是说就是腾讯它并不是一个以电商为主的平台，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它现在目前在电商的这个就是广告主当中的一个合作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再加上自己生态内的这个微信小店，它其实也是逐步的去形成这样子的闭环。那而且微信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用户时长仍然是在保持在一个20%的非常强劲的增长。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就是就是像这种电商节对于这个广告的一个影响，肯定是也会在逐步的变大的。那我们觉得说在这个情呃在当前的呃呃情况 之下，腾讯它其实并不是说做一个对于它来讲是做存量的事情，它对于它来讲其实这些都是增量，所以我们认为在行业的驱动端来看腾讯的广告仍然也是能够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支撑那另外从金融科技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增长也是比较符合预期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整体的一个经营数据上面就是像商业支付这边的一个变化来讲，它的一个 QE 的增速其实比 Q4 还是有环比的一个提升那所以说其实从整体稳健的这些基本面盘子来讲那它都还是表现的比较符合预期的那从这个比较有弹性的企业服务来讲的话， QE 整体的一个收入同比是有20%的一个增长，那在这一块来讲，我们觉得其实后续的季度它有可能会有更强的一些释放，或者说从到随着它的这个 GPU 的一个采买这些开发者的一个投入在增加，它有可能会这个在收入端也会有更明显的一个体现因为其实此前像云业务的一个增长，它除了就是可能在客户的一个方面之外，它其实也会受制于你的这个算力的一个到底能够满足多少客户的一个需求。那在这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此前公司的很多的这个采买的一些GPU 它还要用于公司内部的这种模型研发或者各个业务，那所以说其实可给到外部的一个资源也相对有限那我们觉得说随着下半年如果说就是在国产芯片这边逐渐的一个落地和释放之后那有可能在云业务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加速那并且就是在现在来看的话，从三月份以来就是云业务我们看到这整个行业上面其实都是存在一个逐步在提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其实此前大家在这个方面一直是在打价格战，为了去抢夺用户，但是现在其实算力变成了一个比较核心的大家争抢的一个资源之下，那其实在作为这些云厂商他们的这个议价能力就是有所提升了。那在这一块来讲，我们认为后续就是这部分的一个业务除了收入就是收入端既有这个价格端提升的一个因素驱动，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在量上也因为它的这个储备上面可能会更加丰富而去带动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增长那因此其实从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几块的业务基本面还是相对会比较稳健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目前就是除去这个新产品的一个战略研发之外，原有的业务它其实是有一个能够持续去给公司贡献现金流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并且其实从不管游戏来讲、广告来讲还是金融科技来讲，它并不跟当前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开拍色一个投入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挂钩所以说我们觉得说当前这种每次我们可能看到它的一个开拍色加大，然后对利润方面有一定影响，再去下修它的这个利润的这个逻辑用这个逻辑去给它做估值可能是并不是那么合理的，那还是要把它两个分开来看。那我们看到像这次的话，腾讯它自己在财报中其实也有单独去披露出来，就是非国际准则下的一个经营利润那它其实是披露了一个包含了这个新的这个产品 AI 产品的一个投入的和不包含这些新产品 AI 投入的，那不包含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它的这个经营盈利的话就会比这个包含的其实多出了80多个亿那所以说如果说把这些加回的话，那整体的一个利润端其实它还是一个利润率在提升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觉得后续市场它的一个估值体系它还是会逐步的从当前整体的一个方式逐步的到一个传统的这个现金流业务和这个新的 AI 投入去分开估值的这样子的方式去做一些切换。那包括刚刚东哥也有提到，我们认为就后续在微信的一个生态端也会有逐步的有一些催化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体的一个估值逻辑和叙述逻辑可能都会逐步的捋顺，那我们仍然是建议去重点做一个关注那下面的话请一帆来分享一下阿里相关的一些情况。
好，大家好，我是一帆，然后我简单跟大家过一下那个阿里的整个业绩以及我们观察到的一些重点事项。那首先这一次的整个业绩的数字，我们觉得和市场之前或者说公司之前给的指引相比的话呢，基本是相符的。然后利润端的话呢，略有一定的低于预期。那首先在收入这次的话呢，单季度2400多亿的营收，然后3%的这样的一个增速，那这里面我觉得略有跟市 市场预期有一点不同的核心指标的话呢，其实就是阿里云这边，整个云的收入增速是38%虽然它是环比继续在上升的，但是可能跟市场的这个预期还是会有一定差距。那么此前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已经达到40%以上。那这里面我们觉得从财报会上能看到，公司也继续在讲，就是目前整个云这边的话，还是一个产能利用非常高的状态。然后我们觉得更多的这个收入增长的话呢，是受限于这个产能的问题。那往后的话呢，随着这个 CapEx 继续支出，然后产能的增加，你觉得这一块的这个营收增速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可以担忧的地方，那后面的话还会有继续上升的这样一个空间。然后另外一块在利润这端的话呢，我觉得总体的这个利润其实其实相差并不是特别大，那么可能有一定偏差的地方就在于公司所有其他的这个利润板块，那它的整个亏损的话呢是210多个亿，这个可能会比之前的预期略高一些。那主要的原因的话呢，也还是在于整个财年的这个最后一个季度，阿里着重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在千问端做了这个更多的补贴投放，然后当时为了千问的整个用户增长，去在春节期间进行了这个优惠券的发放。那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近期我们也都能看到阿里新发布的像Happy Host 以及 Happy Horse 这些新系列的这个模型，整个模型支出的成本增加，导致了这一块的整体投入的扩大。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们预期其实在后面的这个新财年的季度当中会有整个用户端投放的缩量，包括我们现在追踪到的这个千问的整个广告投放的数字也在就是同期的在环比进行下降，所以我们觉得这块的这个亏损的话呢，会有一个显著的收敛。那这个是财报总体的这个一数字。那在这次财报会上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着重要去看阿里目前在 AI 业务上面的一些战略规划，以及反映出来的一些趋势。那么首先第一个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觉得那跟行业里面的其他的这个玩家，以及包括国外的行业趋势一样的，就是在 AI 的这个驱动下，这个云业务的收入增长，这样的一个趋势是持续得到这个扩大和加强的。那包括现在的整个收入增速的一直处于一个30%以上的高速区间。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在整个云业务的这个利润上面，我们觉得今年的话呢，已经能够看到更加明确的整个 AI 增长对于国内的这个云厂商，然后对阿里云的业务的利润抬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在。那么管理层在这次业绩会上面的话，也做了很明确的陈述呢，会预期未来的整个阿里云的 margin，有一个明显的抬升，甚至是在那个短期的1到2个季度之内，就能看到一些变化。那么这次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阿里云的披露里面首先它在这个外部的这个商业化收入上面，同比其实已经超过了40%。那同时的话呢，它的 AI 相关的产品收入的话是，有将近这个90个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而且是保持了连续11个季度的3位数同比增长。那么未来的话呢，这个趋势其实还是会进一步延续。那在整个利润率抬升上面的话呢，其实也有几个方面的强支撑。那一个的话呢，就是当前的整个行业内部的供需紧张，对这个云计算的定价就会有一定上涨。而阿里云的整个数据中心建设比较早嘛，那它的成本相对是比较可控。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 MaaS 相关的这个业务在快速增长，那整个毛利率的话呢，它会比传统业务高得多。那第三块就是，未来随着这个阿里的这个全栈技术，尤其是拼多多这边芯片的一些应用那在放量之后的话呢，我们觉得有可能会去像海外的像谷歌 TPU 的这一类对于成本上的下降的这样的一种作用能够得到呈现。那么短期之内的话呢，整个规模的扩张仍然是阿里的第一个目标但是也在这个利润率上面的话呢，会在今年能够看到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第二块的话呢，我们觉得对估值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对于 MaaS 业务的单拎出来的成绩表述。那么根据这次业绩会上面的这个陈述的话呢，整个 ARR 在二季度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会已经达到100个亿的这样的规模。那么公司是预期在整个财年的末之前啊，就达到300亿的这样的 ARR。那这个规模的话呢，在国内市场环境上看还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整体的 ARR 的目标，以及就是能够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占比。那我们觉得这块的整个业务其实它的整个营业的这个逻辑以及它的这个利润的贡献以及效应，其实是远强于传统的云业务的。那也带来了整个估值上重估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随着未来，我们觉得在整个阿里的这个 AI 业务上面，无论是在 B 端的 MaaS 业务上的扩张，还是在 C 端业务上面，其实目前虽然市场上不能看到特别明晰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模式，但我们觉得随着这个时间推演其实大家包括国内外都在比如说像 AI 电商这类场景上面去做很多的尝试，那逐渐就能看到一个盈利的方向。尤其像阿里的话呢，其实在国外的这个业务里面，在这电商领域其实是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这个AI 方面的这种应用的收入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其实都会构成整个AI 相关的这个业务重新独立估值的这样的一种空间。那么第三块的话呢，就是我们觉得在整个全站研发的这种层面，那么其实也是国内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具备这一实力的这种厂商它比较稀缺的。然后在阿里这一头的话呢，它是从B 端的这种阿里云的这个业务，以及自身内部的这个 C 端业务的这个应用，以及在它的这个芯片研发这一层的全线的这种打通，而且拼多多现在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这种放量的预期的。那所以我们觉得在这类的这个业务上面，我们也能够去看到，在国外的话呢，同类的这种厂商，比如说像亚马逊其实它的这个芯片业务的话，除了自己在用，那后面的话呢，将逐步的放开，变成一个就是对外界进行销售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板块。那这些的话呢，我们觉得都能够对这个阿里的整个业务，以及就是说对现在的整个 AI 产业的话呢，有一定的这个趋势上的这种指引。对，然后最后的话呢，我们大概去看一下整个淘天就是阿里的这个主站这块的这种业务。那么在这次的整个财务业绩上面的话呢，整个淘天的核心指标 CMR 的增速大概是1%左右。那我们觉得这个指标对于今年往后去看整个主站的这个业务增长，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参考价值的。那尤其是今年以来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电商行业里面对于补贴投入的这个力度仍然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位上面。那所以其实对于主站的整个 EBITDA 利润率的话呢，我们觉得维持在像这次的这个财报水平之上，然后可能在短期之内做大幅的这种抬升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高。那另外的话呢，在淘宝闪购的整个投入上面，管理层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在今年年底前看到可能你觉得可能是某一个月度出现这种优异项目转正，当然这个可能并不意味着 EBITDA 层面的这个转正，但仍然对于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包括美团、京东在内的整个业绩，我们觉得其实是一个利好。那么整体上看来，我们觉得这份财报给今年的整个阿里的增长以及业务的估值重构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所以的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然后以及有相关的疑问来找我们进行交流。那以上。
好的，那个，也差不多吧，半个小时，我们把我们对腾讯阿里的这个财务的这个财报的情况，然后包括一些关键性的这个业务的描述，包括 AI 的描述、开发的描述，做了一个分析吧。那关于这里边的具体的这个，更详细的情况，包括拆分啊，然后包括一些估值的这块的一个考虑和思考，我也欢迎在各位那个领导那个再联系我们团队。然后我们觉得，在这个新的一个时代吧，那互联网公司我们觉得不能再单纯的以某一个方式去做一个评价。那对于 EPS、CapEx，对于新业务的讨论， 对于新业务的投入，我们觉得都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这个评价或者是一个估值的一个过程。那这种估值体系的重塑呢，我们觉得是目前互联网公司，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思路啊。那以上就是我们的核心观点。那感。